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来到青春凉伴，这是一档线上团契的节目。我是李诺。
我是 Mary。
我是刘芳。
今天我们又继续来一同团契，一同来共读奥古斯丁所写的《论性望爱》这本书。我不知道两位哈，在前一段时间就关于这个耶稣是由圣灵感孕而生，以及去讨论为什么圣灵不是耶稣的父亲，或者说称耶稣为圣灵之子等等这些的论据论述，两位感觉怎么样？
就是感觉奥古斯丁他是非常细致的一个人，不愧是学习哲学、学习一些语言学出身，所以他特别的避免一些可能字词之间会产生的误解，所以一句话可能他要正过来说一下，然后反过来说一下，避免出现错误。
嗯，刘芳呢？
在我们一块读一块学的时候，就觉得哦，他说了这么多，然后呢，过了一阵子之后，嗯，是说了个啥呢？
我理解。
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回去再仔细的看一下呢，你又会想起哦，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一些内容是这样子。所以其实怎么说呢，有些时候也会在想说，哦，既然我学了都忘了，我学了干嘛呢？但它肯定是会有意义的，就像刚才 Mary 说的哈，就当我们在一起读的过程当中，在我们进行这个思考的过程里面哈，我们就看到，哎，首先奥古斯丁他作为一个作者，他是怎么去理解我们信仰的一些核心的这些要义的，然后呢，他是怎么带领我们用语言的方式去走过这个，有点像是比如说如果我们在一个那种历史博物馆或者导览室，然后他贴着这么几大句话，可能我们都觉得哎呀很熟悉了哈，就说啊，我们信耶稣基督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啊，是经圣灵感孕，这几幅画哎呀天天见啊。然后呢，奥古斯丁就是带着我们啊，先在第一幅画那停一下，哎，你看到这些细节没有？哎，这个是怎么什么颜色？那是什么？就有点这样的一个过程。有可能呢，我们就是逛完这个展览之后呢，一出来之后又发现，过了几天，哎呀，我看了个啥？你突然让我说，我也说不清楚。但是呢，这个过程是存在的。
是，哎，我觉得特别好。而且刚刚听两位分享，我突然有一种感觉，这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常常讲我们的福音是活出来的嘛，就我们的信仰是活出来的。但其实从我们在阅读奥古斯丁，包括我们阅读其他的这个属灵书籍的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福音也是可以被说出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真正的经历了神，跟神去建立一个真实密切的关系的时候，如果你有一天你突然问我，哎，你怎么看待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你怎么看待耶稣是由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就是这些，就像刚刚刘芳说的，好像我们在博物馆里面、展馆里面看到的寥寥的几行字，是那些我们作为基督徒习以为常的一些标语式的语句的时候，那么奥古斯丁他就用自己的这种阐述呢，向我们很具体的展示了一个在信仰里边他经过这些路程的一个人他的观点，而不至于说突然之间有人问我，尤其是可能当非信徒问到我，哎，你信的这个神是什么样子的神啊？或者说你的信仰是怎么样，你能不能跟我讲讲？然后我就突然就卡住了。那其实这个某种程度我不能说哈，就是卡住一定证明我们生命不好，但是呢可能会提醒我们说什么呢，是不是日常的时候我们对于我们的信仰，对于我们所信的这些可能叫基要真理等等之类，我们思考的太少了，以至于我们没有合适的语句可以在合适的时间去表述出来。其实这种感觉在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相信其实大家也会有类似的感觉，尤其是当保罗去传福音，到各城去传福音的时候，你看他一边去传讲上帝的真道，另外一方面呢，他也会把自己的经历 啊，把自己跟神之间的这种关联等等之类都表述出来啊，他甚至会引用旧约圣经啊，创世以前就如何如何等等之类的，那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今天无论是读奥古斯丁还是读任何的一本属灵的书籍，那个目的绝对不仅仅是说，哎，我没有知识我要来读一读，或者我不懂什么是三位一体，好了，我找一个教父帮我解释一下什么是三位一体。最重要的点，我觉得可能它成为我们的一种借鉴，就很像是圣经里说，既然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云彩般围绕着我们，就让我们什么呢，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缠累我们的罪。目的是什么？让我们奔跑前面的路程。而这个奔跑的过程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天，你可能接触的每一个人，一个陌生的人向你投来一个疑问的眼光，你能不能就是从你的信仰，从你的生命的角度去跟他进行交流，甚至是把这个福音真实的带到他的面前。就像刚刚两位讲的说，哪怕我们现在再回想那个话题，脱离了那个文字本身，我们都很难再次复述出来，但是没关系。而且我觉得有一些很关键的点，如果被我们接受或者说领受了之后呢，它会成为我们的一个信仰的基石。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今天我们就快速进入到主题的内容，就是《论信望爱》这本书的第41章。这一篇章呢，我想请 Mary 帮我们读出来。
好的，第41章，基督自己虽无罪，却为我们成为罪，好使我们与上帝和好。基督的堕胎降生不是因肉体的情欲，所以他不是带着原罪而来，因着上帝的恩典，他神奇莫测地与道之位格相结合，这道就是上帝的独生子，他原本就是上帝之子，而非出于恩典才如此，因此他自身没有罪。尽管如此，因他降世为人，成为罪身的形状，就被称为罪，为的是将自己献上以洗清众人的罪。在旧约之下，赎罪祭被称作罪，旧约时代所有的赎罪祭都是对基督的预表，而他自己也果真被当作罪。所以使徒保罗在写过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之后，又补充道，上帝使那无罪的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保罗并没有像一些错误版本那样说，那无罪的为我们而犯罪，就好像基督为了我们的缘故而犯了罪一样。他是说，我们要与之和好的上帝，使那无罪的基督替我们成为罪。意思是，基督被当作我们的赎罪祭，以使我们与上帝和好。于是，正如我们被算作义一样，因为这义不是我们自己的，而是上帝的。这义不在我们里面，而是在上帝里边。基督也被算作罪，同样他被算作罪，那罪也不是他的，而是我们的。那罪不在他里面，而是在我们里面。基督成为罪身的形状，被钉在十字架上，罪虽不在他里边，但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成为罪身形状的肉身死去，是向罪而死。尽管他自己从未曾活在有罪的旧生命里，他的复活却预表着我们出死入生，得到新生命。
这一段的内容呢，总的来说呢，好像总结了前面关于这个基督从无罪的身份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但是本质上来说，我们必须时刻谨记的就是耶稣来的目的是为了要担当我们的罪。而且呢，奥古斯丁他在今天读到的这个里面呢，他还特别引用了圣经里边说到耶稣基督是成为罪。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很多的信徒呢，可能是有一种挑战的，因为过去我们说耶稣担当我们的罪，背负我们的罪，好像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可以接受的，就好像我承担了谁的罪过等等之类的，好像这个事儿没有变得那么严重。但是当说这位圣洁无瑕的基督他成为罪，所有全人类的罪都堆积在他身上之后，他真的成为了那个罪的本体的时候，或者说那个载体的时候，其实这是在挑战我们。与此同时，我认为他也是在揭示我们所信的这个信仰本身他一些非常核心的东西，就是后面他讲到这个算为义。我觉得这个从中文的应用上来讲，甚至有的时候啊，它会比因信称义更准确一点。
对，这个确实你这么一说呢，让我觉得有几点需要再澄清一下。首先第一呢，就是我觉得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 成为罪或者说替我们担当罪不是说他来的唯一的目的，但是确实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其中一个目的。
是的，
而这个目的他成为罪，我觉得这个确实语言上稍微有点难理解的地方，就是其实保罗也说了嘛，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对吧？那如果说成为罪就觉得有点抽象，但是如果说是替我们成为罪，那可能就好理解一点。为什么我们常常说啊，他全然担当我们的罪哈？其实这两种说法没有说是错或者怎么样，只是说呢，确实成为罪哈，所谓的刚才说，哎，好像用了一个特别跟这个罪更直观的，不只是我拿过来在我身上贴着，而是成为了这个东西本身的时候，确实让人会觉得有点哎，怎么理解这个事情？怎么说，这也某种程度上也是说是神愤怒的审判，公义的审判和他的慈爱的共同的一个体现。因为其实审判他真正的指向就是罪嘛，他并不是罪人，对吧？或者并不是背负罪的罪人。虽然说我们作为人的话，我们很难把我们的罪和我们作为罪人这个身份去隔离开。那基督同时他要又要成为那个最终极的神愤怒审判的那个指向，就是罪本身。他又要是那个完全无罪的那个圣洁的羔羊。这两者呢又是同时存在于耶稣的身上。所以其实他作为赎罪祭这个事实就包含两个听起来非常矛盾的真相。第一方面就是主成为了那个罪，就是神愤怒审判的真正指向，终极指向。另外一点呢，他又是那个纯粹的义，那个圣洁，他才能够成为那个最有效的一次永远成就的这个赎罪祭。接下来的目的呢是与上帝和好，而他有上帝有新的对他子民的心意，然后有他的国度的开始，对吧？这个就是慢慢一步一步往下推进的。为什么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奥古斯丁这个讲话是让我们有点费劲哈，就可能相信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们也说过很多次，就是不得不说的语言本身它确实有一些不同类型的限制。然后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呢，也是试图以另外一种限制去解释一种原本的一些东西，包括在我们知道就是在翻译的过程中也会有一些的可能在理解上的偏差哈。我觉得其实成为这个中文的词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一直在刚才这个41章说了很多成为哈。我就觉得哦，其实这个成为给我的感觉是，首先第一，它是一种很有主体性的一种选择，
是
就是是神他行使他主权的一个结果，就因为他不需要这样做，他也本身他没有罪，对吧？前一部分是解释他没有罪，但是他成为罪，然后就说明他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而且这个成为呢也有一个很强的目的，就是它是代替我们所有全人类承受上帝的这个公义的审判，代替我们成为罪之后，我们又才能够因为它成为义。对，就是整个过程就是哪一点断了哈都不成立。
对，而且这个里边特别关键的哈，就刚刚刘芳补充的，就是关于这个语言的这种局限性，这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但是与此同时呢，我觉得确实我们的信仰呢也不能只停留在，或者说不能主要体现在只是说了一句我信就可以的，因为这个信本身它包含的内容是很多的。你看包括这个雅各也说嘛，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就是说我们也要有行为。那这个行为是怎么呢？一方面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一种行动，比如说我读了圣经的话语，我愿意照着圣经的去行，这是一种行为。另外一种行为呢，它可能也包括这种思想上的活动，因为保罗他曾经也说，他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看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你看我们一开始会以一个信进入到这个信仰当中，或者领受了这个救赎，但与此同时这个过程是动态的，它不是只是一个标签就是贴在身上，哦，我是一个基督徒，而是它是逐渐成为一个基督徒，或者成为一个就是神所喜悦的样式哈，就是在基督徒群体当中我们通常这样讲，我们就是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我们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而不是因为当初做了某一个决定之后就意味着说我就成为一个所谓的标准的基督徒的样子了。你看我们基督徒之间有的时候会谈论一个话题，比如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做这个，基督徒可不可以做那个啊？那好了，现在我说到这个话了之后，两位你们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们的感觉是什么，就是或者你们可以联想一下我问的那个问题背后是什么，就是这个和那个分别是什么。
我想到可能就有一些情况吧，比如说这个可能是犯罪的事情，
嗯，
我可不可以做这件犯罪的事情，但是可能在世人眼里这一件犯罪的事情并不是犯法的事情，
就无所谓，
所以，哦，对，
嗯，
所以我可不可以做，
嗯，
然后另外一种情况可能就是有一些争议，有一些矛盾在吧，这样做那样做都可以，
嗯，
但是它可能存在一个合适或者是不合适的一个情况，
嗯，
可能这样做更合适一点，或者是那样做会更合适一点，只不过可能某一个决定会引起一些矛盾，所以他可能会问能不能这样做，能不能那样做。
对
对
对对，
在我如果听到类似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可能首先反问一句，就是说，那你自己给两个选项，如果你觉得为什么能做，为什么又不能做？
自己解释一下，
意味着什么？自己解释一下。哎，比如说你这个问题是哪来的嘛？对不对？你想要问，一定是感受到了，就是说，好像又能又不能的，那到底能不能？
对对对对对，
就那可能我就会想知道，就是说，哦，你自己觉得的能和不能是意味着什么？
嗯，
然后当然，我觉得确实这个就结合像刚才李诺所提醒的，就是说，哦，我们要怎么去理解我们所信的东西，这个就很重要，这个就是我想要反问的这个原因。当然虽然我刚才说啊，语言是有语言的限制，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就是那上帝就是通过讲话来告诉我们他是谁嘛，对吧？所以这是包括奥古斯丁他做这些注解本身其实是因为圣经里面就是神的话是这样说的。
是，
那神的话这样说的时候呢，我们能不能就是说以一些更多的方式去解释它，不管是以我们的理性的逻辑的方式去解释它，还是以一种比如说我们刚才用一些比喻啊，
对，
举例子啊这样的方式，包括像刚才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哎，当有一个问题出现的时候，一个很具体的 case 出现的时候，一个很具体的案例个例出现的时候呢，在这个交流对话的互动当中呢，也是一个就是说去厘清到底我在什么样的地方是我作为基督徒的身份，我所信的这个东西跟我现在在世界上的这个状态是有矛盾的。
嗯嗯，
对。然后这个矛盾呢，怎么去回到？比如说，我们常常如果作为就是基督徒的话，我们一看也常常会说啊，那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是怎么写的，对吧？
嗯嗯。
有些时候呢，我们也会被挑战说啊，那圣经写的时候它是有的当时的背景，
对，
或者说是啊，它跟我的情况有什么不一样？或那这个就会更具体的去看，就是说哦，每一个人生命里面其实你所卡住的那个点是什么？
没错，我刚刚问这个问题啊，本质上确实就是要引出这个话题。我常常也觉得很难回答这样的问题，但是呢，很明显就是我觉得我们三位的观点是一致的，就是当有人问起基督徒可不可以做这个，基督徒可不可以做那个的时候，通常这个问题本身或者那个行动本身一定不是圣经里边写的类似加拉太书说这个仁爱喜乐和平温柔节制恩慈良善等等这些东西。
我该不该温柔是吧？就是不会有人问说我该不该温柔哈。
对，那我认为这是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我们会觉得圣经里已经写了，那不用问，肯定是要这样做的。第二种情况是也许某种程度上这确实不是我的老我私欲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有时候我们会听到比如说基督徒，哎呀，挺不自由的，你看人家非信徒对吧，人家想如何如何，哎，我们反而好像有很多限制。那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本身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福音里，在这个救恩里边对于自由的理解可能有一些区别差异。那当然我觉得过去哈，从圣经的表述来说，过去我们都是罪的奴仆，我们仍然可能保有一些罪的影响，比如说类似于像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仍然想着埃及的韭菜很好吃，对吧？那么这个肯定是会有类似的这种现象出现的。但本质上来说，假如我们说我们的信仰是来信靠主啊，我绕了一大圈终于回来了哈，就是因为前面讲耶稣基督背负了我们的罪，他使我们称为义算为义，那么这个称为义和算为义的过程是我们竭力不断地住在基督的里面他才可以达成的。这就是为什么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接触，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接触过类似的一些可能有一些异端的这种说法，就是说，哎，基督已经赦免我们完全的罪了，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再认罪了，你根本不需要再到主的面前去认罪悔改了，他已经赦免了呀。你看他这种表述其实听起来没毛病的，因为圣经里确实如此说了，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但是他忽视了一个本质，就是我们认罪的这个本质是不是好像对吧，跟耶稣去换账单一样的，说这耶稣赎清了多少罪，我交了多少账单上去，不是的，是竭力的让我们进入到基督的这个遮盖里面， 因为我们仍然处在这个犯罪的边缘，我们仍然会常常软弱呀，受试探的等等的。我们需要警戒的就是我们这个曾经被罪捆绑、被罪辖制的这个旧造的生命，它常常的不能够回到基督的义里面，反而是我们要竭力的进入基督的义。所以耶稣基督也说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那么很显然，这个就提醒我们是什么呢？不是因为某种程度上我们接受了一个救赎，获得了这样的一个资格，从此以后就高枕无忧了，不是的。而是一定是我们要紧紧的抓住，绑在耶稣的身上。前两天你知道我一直在想一件事儿，如果有一天我买了一张船票，假如当年挪亚方舟他是卖船票的，我买了这个船票，那我就知道我上了船我就会得救的。那么好了，那我就先是什么样，要抢票嘛，对不对？我要赶紧获得这张船票，这样我可以上船。好了，那我是不是要时刻谨记着开船的日子，我不能迟到，甚至我要早早的等在码头，免得等到船开的时候我没上去。这是一个非常警醒的状态，对吧？好了，上了船是否就高枕无忧了？海上风浪照样很大的，那你也得紧紧的抓住的。也许你觉得去甲板上看看风景不错，一个浪过来把你拍到海里去了。所以我就在想，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是不是也要具备这种紧迫感？一切都还没有定局，耶稣还没有来，那个审判还没有来临，我们是不是有这种所谓的放松的想法，就觉得哎呀，妥了，可以了，安全了。
这确实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就是说耶稣做成了的，他成就了，确实是成就了的，
嗯，
这个是他的应许，就是他也完成了，就是只是说我们现在这个阶段他还是在一个所谓已然和未然的这个阶段。
对，
就已然的部分呢，是耶稣确实已经成为罪，成为赎罪，已经一次赎清了所有的罪，但是我们自己还没有完全，神我降临的那一天还没有到嘛，对不对？其实也是在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去认识到我们的罪其实跟神所给我们的义，他所为人预备那个国度是还有很多不匹配的地方，对吧？就有点像是我上班我拿到 offer 了，那我还有三个月试用期呢，三到六个月试用期呢，对吧？就你是慢慢去学习熟悉匹配啊，当然这个可能不是最适合的一个，
基督徒还有试用期是吧？
对，这倒不是试用期这概念，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拿到 offer， 你试用期的目的不是说你这个 offer 作废了，对吧？
对对对对，
而是说，哎，我需要真正的进入这个工作了。你拿到这个 offer 的时候，只是说，哎，得到这份工作，
有这个资格，
可能进入这个公司有这个资格了，对。但你进去之后，还有很多很细致的，你要很落地的这些事情需要做，对吧？那这些做的过程里面，你才会知道，哦，原来我要慢慢去磨合和匹配跟这个岗位的需求哈等等。这不是最适合的例子哈，但是呢，可能比较直观。
对对对
对，它某种程度上你解释起来一定只能是两条线去解释，
是是，
但是这两条线是同时去进展和发生。我刚才说了，第一条线就是说耶稣已经成就了，第二条线就是说还没有完成的那个部分我们还要继续进行。然后说到这个呢，我就想起 C.S. Lewis 有一本书叫 The Great Divorce，他翻译过来叫天堂巴士。他就说有一个人他做梦，有一点像是那个天路历程的那种感觉，也是做梦哈，一个基督徒突然从地狱坐了一个飞往天堂的巴士，从那个缝隙里面挤到天国里面去看一看。然后他就用一种非常生动的方式说，哦，因为我的这个身体，我们整个人是在罪的这个里面成长的，哪怕我已经获得了通往天堂巴士的这个车票，
对，
但是呢我进到这个天国之后，我发现我跟这个生态完全不匹配，我连在生态里面行走都是困难的，
对，
就我完全不是这个里面的所谓的生物，对吧？
是，
就是说
是，
那神虽然给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船票也好，车票也好， offer 也好，但是呢就是我们如何真的是要把这个最深这些不匹配天国的这个部分能够一点一点的除去，那这个就是像最后奥古斯丁所说的这句话，他要出死入生哈，以基督出死入生了，给我们打通了这条路，因为他打通了这条路，我们才有这个船票，才有这个 offer， 才有这个车票。那这个出死入生的过程就是说我们不断的向罪死而向主生，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对，
只等到他来。我们不是说哦，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就要达到100%，这不可能，因为我们不是神本身。
嗯，
但是这不代表说我们就不需要了，摆烂了，就不作为了哈。所以其实怎么说呢，为什么我们常常就说需要再一次的去回溯我们所信的是什么。重要的地方就是说，因为我们作为罪的这个人呢，也是很诡诈的啊，我们的知情意哈，知识情感意识行为，你很多时候你也会巧妙的就觉得啊，那已经有了，那不用了，对吧？那我何必我还要这么累呢？或者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想要在所谓的属灵的懒惰，或者说是某种程度上的诡辩，甚至是我们也看到无数的，比如说异端啊这些东西，利用好像看起来属灵的话语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也需要警醒，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像刚才李诺一直提醒的重点，就是我们要警醒，就是说我们是在罪里生的，我们还是在罪里面的、嗯、就是说我们来到神面前去悔改认罪，是告诉我们自己说我们没有那个办法和眼光去调整我们自己，只有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求他来不断的以他的话语，以我们祷告圣灵的能力，弟兄姐妹之间的教会的这个提醒和团契敬拜，不断的让我们更像他，住在他里面。
嗯，对，
我看着这一章的时候，我的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基督特别像是一位好的教师，或者像一位慈爱的老父亲。奥古斯丁在后边这一段有说，正如我们被算作义一样，基督也被算作罪，因为这个义不是我们自己，而是上帝的，这义不在我们里面，而是在上帝里边。给我的感觉就像是我是一个学生，老师教我弹钢琴，然后我不会弹这段曲子，然后老师亲手示范给我看，然后我就会，哦，原来是这样子弹的。我们在罪里边，耶稣基督他就是真正的进入到我们的里边，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怎样活出一个义，然后他代替我们的罪。然后后面也说，基督成为最深的形状，被钉在十字架上，罪虽不在他里边，但某种意义上说他成为最深形状的肉身死去，是向罪而死。然后我们也因为这耶稣基督他的复活，我们也可以跟着耶稣基督一起出死入生，得到新的生命。这条进入到永生的路应该怎么样能够实现，能够活出来，其实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一个特别好的榜样了，做了一个很好的模范。本来我们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本来我们也是身处罪恶之中的，但是我们可能看着耶稣的样子啊，我们也可以进入到耶稣的活着的生命里边了。我觉得我们在世上对于很多事情都很迷茫，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不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会去到哪里，然后应该怎么样活。但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他就为我们示范了一个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世界的一种情形吧。
是，我觉得特别棒哈！就刚刚你举那个关于弹钢琴的例子，我甚至突然在想哈，我们在座的三位哈，或多或少可能我们都碰过钢琴琴键，是吧？Mary 现在她的职业之一就是教小朋友学钢琴。对于这类技术的东西，我们通常就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就是你会不会，就大家坐在一块儿聊天，哎 ，Mary， 你会不会弹钢琴啊？当然会啦，就是弹一些曲子出来，然后问我会不会？哎，其实我也会，我能弹两只老虎，对吧？那这是一个简单的比喻，因为它其实这个会本身它是有个很宽泛的概念，甚至说当你描述不够精准的时候，你会认为那个会就是一个整体。其实当我说会的时候，我的后边说我会用钢琴弹两只老虎。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我真的掌握了弹钢琴的这个技巧，或者说我已经具备了所谓真正专业的音乐素养？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除了你可以弹熟悉的曲子，陌生的曲子到你手上你也可以弹，甚至可能我们说那些古典时期什么巴洛克呀什么等等，那些他们都是用钢琴手放在上面就写首曲子出来的啊。我们称谁为会呢？我觉得这种理解跟我们在基督里边被称义的感觉是有点类似的啊。圣经说了我因信称义了吗？哎，你看我也有好的行为，我也知道读经，我也知道祷告，我也知道跟教会里边弟兄姐妹去邻里交通，哎，这是不是有一种会的感觉？它带给我一种会了的错觉。再加上这种错觉呢，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细究的话， 我们就会觉得啊，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们就觉得我们在主里彼此相爱真美好。甚至有时候很坦诚的讲，因为做了一起弹唱吧这个节目，我们有的时候经常要聊诗歌，聊我们敬拜的这个心态。我真的觉得说这个节目做越久，有很多诗歌我越不敢唱，因为那诗歌的情感表达太极致了。诗歌的表达，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诗歌的表达是我要全心的赞美你，但实际上你落到实处的时候，你发现你做不到歌词里边所唱的那个东西。但是这恰恰也在证明一件事，就是我们刚刚反复的在讲的，因为我们生在最终，所以那些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向往，是我们因着相信神靠近神而内心生出的一种情感的流露。它并不是说现在你立刻马上要做到，否则你所说的都是谎言，你就是作假，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恰恰要带着这样一份盼望，一份期望，去到主的面前。那今天我们关于41章的探讨呢，其实没有太多关于奥古斯丁的这个逻辑上的探讨，可能更多的都是引申到我们自身，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今天如何的去看待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成为罪，背负我们的罪，以及赎清我们的罪，使我们在他里面被称为义这个事实，我们如何的理解，并且能够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活出这样一个被赎罪了、被称为义的生命。我觉得这是我们每天都常常要来思想的。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们靠自己是做不到的，除非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直的向神求，那么我们就想到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允，说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当我们去向他寻求这个称为义的生命，这个成圣路上的生命的时候，我相信神也会按照他美好的心意来带领我们的。好了，那今天我们的内容就先到这里，最后我想请刘芳带领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真的是来到地上成为罪，以至于我们可以因着你成为罪替我们死，以至于可以与上帝和好。主啊，我们真的是常常需要去反思，我们每一天其实都是在得罪你的状态，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脱离敬畏你的这个状态。所以主啊，也求你来怜悯，求你来赦免我们的这些自大骄傲。当我们看到基督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心里充满感恩的来到主你的脚前，俯伏在你的面前，求你来赦免我们每一天的这种罪和不义，以至于我们可以真的是欢呼雀跃的知道你已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你的里面，我们因为你的能力，我们就是可以被称为义的，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而是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也让我们能够珍惜我们所拥有的这个义，所珍惜白白的这个恩典，让我们每一天都愿意来到主你的面前去反思，去认我们身上的罪，也愿意成为更像你的样式，成为真正的属基督的子民。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阿们。